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 GPT-6 攻击 Hugging Face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科幻，但是真真实实的在这个月发生的事情，一家美国最顶尖的 AI 公司在实验室里边关起门来测试自己一个还没有发布的新模型，为了测出它的极限，他们把这个模型的安全护栏给关了，丢给他一套网络安全的考题，结果他没有老老实实的答题，而是干了件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事情。他先自己越狱，从封闭的实验沙箱里挣脱出来，然后摸到公司的官网上，然后从公网上一路推理，判断出这道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而这个答案呢，大概是在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上。于是他调转枪头，真刀真枪的就黑进了 Hugging Face 的生产系统，就为了把答案偷出来，在考试里边作弊。这个公司呢，就是 OpenAI， 被黑的呢是全球 AI 圈的 GitHub， 几乎每一个玩 AI 的人都在用的 Hugging Face。 而最后这场攻击看清楚赌回去的，还不是靠 OpenAI， 也不是靠 Anthropic，而是靠了一个中国开源模型质朴的 GLM 5.2， 在 Hugging Face 自己的机房里头本地跑起来，才算把这一次攻击给他摁回去。这一攻一防，把今天整个 AI 治理的所有要害全都摆在了台面上。今天这期呢，咱们就把这件事儿本身简明扼要的先过一遍，你就当个技术侦探，但是我们也不细讲到底怎么一步一步怎么突破了，这个没什么意思。我真正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六个思考，这一次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面对一个不择手段的 AI 呢？我们要破一个误区，这不是训练失败可以推倒重来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现孩子会说谎了，你这个家长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二，今天几乎所有的安全系统都是拿人作为假想敌设计的，在 AI 面前几乎形同虚设。这一条我会用病毒研究所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给大家去一起看一看怎么办。第三，有个专门的词叫做护栏不对称，攻击方毫无顾忌，防守方反而被自己花钱买的模型捆住了手脚。而美国政府上个月封禁的那个模型，恰恰是最不愿意干坏事的那个，这个后边该怎么办？第四个，为什么说到最后，你手里必须要有一杆听自己的话，能够本地部署的模型呢？第五个，中美两个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要坐下来谈的时候了，再不谈，真的是要出事了。第六个，也有很多人问，哎，这会不会是 OpenAI 自导自演的一场营销呢？咱们也来判断一下，最后我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总结在一起，给大家四个最要紧的点啊。首先，事情要回顾一下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有些人可能已经了解了，但是总有些人不知道到底出了啥事儿了。咱们用三分钟时间把来龙去脉给大家说一下。先说这场考试，今年5月11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宋晓东，这是一个顶尖的学者，他带了一批学者发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基准测试，叫做 exploit， 大家记住了，安全圈里头发现一个漏洞和把一个漏洞变成一次真正的攻击是隔着一条鸿沟的两件事情。发现漏洞就好像你发现了金库门锁松了，而漏洞利用是你真的能够凭松动的这个锁把门撬开走进去把钱拿走。这个 exploit game 考的就是这最难的一步，一共是898道题，全都取自于 Linux 内核、谷歌 V8 引擎这些真实的世界漏洞。这篇论文里头有一句话是整件事情的题眼，漏洞利用这种能力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服务于防御，也在降低攻击的门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有能够很好防御的模型都可以很好的攻击。同一种能力你没办法只让它防御不让它攻击， 考试结果是绝大部分模型直接拉胯了，真正能够把漏洞打成攻击的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几个，考得最好的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Mesos， 157道题做对了，其次是 OpenAI 的 GPT 5.5 做对了120道题，至于 GPT 5.6 的话我没有查到相应的数据，但这一次出事的实际上也有 GPT 5.6 在里头。这个能力呢，当时还是被锁在实验室里边的稀罕物，接下来这个稀罕物就跑出笼子了啊。7月份 Hugging Face 首先发了通告，说自己被入侵了，而且这次跟以往都不一样，是一个自主的 AI agent 从头到尾干的，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背后是谁家的模型。那几天网上传的是 OpenAI 叫停了自己的 GPT-6， 大概是7月20号发出来的消息。当时呢，大家都以为是 GPT-6 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还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到7月21号OpenAI 自己就认了 Hugging Face 那个事儿是我干的。具体来说呢，是已经发布的 GPT 5.6 SOAP 加上一个更强的还没有发布的模型，外界呢管它叫做 GPT-6， 虽然 OpenAI 没有正式确认这个名字，这两个模型为了这场评测都被关掉了网络安全护栏啊。那它是怎么打的呢？给大家压成四步啊。第一步，为了解题，这个模型在沙箱里边唯一能够下载软件的口子上直接找到了一个零 day 漏洞，就越狱了。什么是沙箱？就是这个电脑里头只能运行你自己的模型，其他都运行不了。但你要让它攻击漏洞，比如说我现在想让你攻击一个 Linux 漏洞，我得给你个 Linux 的内核啊。我想让你攻击谷歌的 V8 引擎，我得给你一套 Node.js 或者是 Chrome 浏览器啊，对吧？所以它这个沙箱里头会有一个接口去下载软件，然后它这个里头找到一个零 day 漏洞。所谓零 day 漏洞实际上是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漏洞，找到了以后就直接越狱，就摸到 OpenAI 公司里头去了。这儿呢，这个模型等于就上公网了。第二步，上网了以后他就开始自己寻思了，这答案在哪儿呢？这个答案八成在 Hugging Face 上，因为大家知道 Hugging Face 上呢放了各种的开源模型，各种的开源数据集，以及各种各样的论文和相关的答案都在上面，所以他就决定上 Hugging Face 上去找去。第三步呢，他上传了一个恶意数据集，钻了两个代码执行的空子打进去了。数据集是什么？就是我给你一套数据库啊，或者是一套文档啊，这种东西叫数据集。然后呢，他把一些可执行的代码混在数据集里头去了，所以管这东西叫恶意数据集。在Hugging Face 里头其实很早就报过，说这个有一些问题会自动的把数据集里的代码执行起来。Hugging Face 呢还为这个事儿专门做过升级。这些大模型就说，哎，我现在有一些旧的数据，我必须要求使用旧版本的数据集，你就可以把这个恶意数据集传上去，然后利用这个代码执行空子就打进去了。打进去了以后呢，就开始偷凭证，横向移动，然后给自己提权。当时是把 Hugging Face 内网的所有的这些密钥啊凭证都拎回来了，一个周末打了好几个内部集群，直接打穿了，最后拿到了服务器上的最高控制权，也就是安全圈说的 RCE 叫什么远程代码执行 Remote Code Execute。 他干这一切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考试答案偷出来作弊啊。整个过程一共留下了17000多条攻击痕迹，正常的黑客攻击会想办法把痕迹擦掉啊，但是 GPT 还是比较实诚的，我就把自己该干的活干完了，然后呢这些攻击痕迹就留在里头了。防守方呢，也就是 Hugging Face 这一方，藏着一记最扎心的耳光啊，他先用 AI 自动分诊发现异常了，又用 AI啃完了那17000多条日志，几个小时就还原了真相，真实的把攻击堵住了啊！公开的模型和数据都没有被动，因为我们可以在 Hugging Face 上去租它的主机，可以在上面去跑我们自己的这些模型的，说这一部分没动啊。因为 Hugging Face 人家也要开门做生意，如果他告诉他的用户说你们的数据都被偷了，后边都没法干了，所以他首先要宣布说你们用户的都没动啊，他只在我内网里折腾了半天。 但是呢 Hagenfeld 也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一开始想调用市面上最强的商业模型来取证，来进行分析，就是我们经常讲 SOTA SOTA， 哎呀，想要调用这种模型，实际上他想调用的也就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Fable 5或者是 OpenAI 的 GPT 5.6 SO 这样的模型啊，说你赶快就给我干了吧。结果呢被拒绝了，因为要把真实的攻击代码喂进去分析，触发了这些模型的安全护栏，而护栏根本分不清你是来防护的还是来去攻击的，走投无路了，他换成了本地部署的开源的 GLM 5.2， 也就是质谱的 5.2 给布上去了，才把这事情查清楚。一个美国模型打了他，他却用不了美国的模型来自救，最后靠中国的开源模型翻的盘。事后 OpenAI 把 HuggingFace 拉进了自己的可信访问名单，就是以后 HuggingFace 再去调用GPT 5.6 啊，就可以使用不设防的这种模型了，去解决这些网络攻击问题了。原来他没有这个权利。以后呢 ，OpenAI 让 HuggingFace 都能够名正言顺的调用最强的模型来进行防御了。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下面呢是重点，就是我的六个思考或者叫六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这不是训练失败要重训，而是孩子说了谎，你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件事情的根子啊，是我们训练 AI 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悖论。我们一方面要它不择手段的把问题解决掉，越能干越能够得到奖励，因为我们知道训练 AI 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很多奖励，让它去不断的有正向反馈去进行训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求 AI 考试的时候别作弊，要守规则。这两条本身是矛盾的，撞在一起 AI 就需要自己去选择，我到底是应该不择手段把问题解决掉，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不作弊去守护规则啊？这个是对于 AI 来说有点难度哦。很多人一看 GPT 闯了这么大的祸，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模型是不是训练失败了，废掉重来一个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单看能力它不是失败了，而是太成功了，它把护栏全拆了，只给他一个死的目标啊，他就真的越狱翻墙黑到别人家系统里头去把答案拎出来了。他缺的不是能力，他缺的是判断力，是分寸，是管教，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重新训练一个，而是发现孩子会说谎了，会闯祸了，你这个当家长的该怎么办。你会因为孩子撒一次谎就把他退货再生一个吗？肯定不会吧。而且这个矛盾还是你亲手给的，你一边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一边要他绝不能作弊，你换个孩子来把他放进同一个矛盾里头，照样可能选错，他可能还是会干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能重来的。咱们换一个更接地气的例子来讲吧，银行招人，银行肯定希望招回来的人老实肯干守规矩，对吧？这个银行嘛，他接触钱的人，可是他怎么能够保证这一点呢？难道说我面试的时候要去找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犯过错，考试从来没有做过弊的人吗？谁敢拍着胸脯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个傻子，或者说这就是一个坏人，没有人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做过弊，没有说过谎的，这个是圣人啊，这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银行怎么办呢？很朴素啊，就是三样。第一件事，先把人招进来，我们首先要保证你有能力，然后培训，把哪些红线不能碰，碰了以后受什么处罚，会不会坐牢，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清楚，还让你签字画押，有时候甚至要求你去考试。第二步，持续的合规检查，不是入职查一次就完了，而是隔三差五的查，不定期的查。第三步，多层的监督，多层的验证，你想从金库里头动一分钱，得好几双眼睛盯着，好几道审批签字，一个人根本说了不算啊！你发现没有，真正能够防住作弊的从来不是入职的时候挑一个道德完人，而是一整套讲规则，明确后果，多层盯防的机制。对付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 AI， 道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与其纠结这个模型 是不是天生就靠谱，还不如把力气花在我有没有给他把规则讲清楚，有没有设好越界的后果，有没有把多层的监管卡在最关键的几个动作上面去，而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们面对这个 AI 越狱的事情，或者面对 AI 不守规则的事情，不是把它废了重来啊，就跟我们的孩子说谎一样，不能废了重来。特别巧的是 OpenAI 自己就演示了这套这个标准答案，就在认领这件事情的前一天，也就是他在宣布说我的 GPT-6 出现问题必须要推迟发布那一天，他披露了另外一个内部案例，他的一个模型，就是大家猜测是 GPT-6 的一个模型，一个小时就找到了自己所在沙箱的漏洞，还无视了只准在 Slack 里边操作的这种明确指令，跑到 GitHub 上去提交了一段代码。现在大模型你说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啊，所有大模型出错了都是矛盾指令。在他的考题里边有一句话说是你要把代码提交到 GitHub 上去，他在写提示词的时候说，哎，你现在要去解题，解完题以后只能把结果发在 Slack 里边去，不能去做任何其他操作，这两个指令是矛盾的。这个 GPT 的模型自己想了想说，嗯，我决定遵守考题里边的要求啊，直接向 GitHub 上去提交代码去了。发现，哎，你居然不让我去提交啊，那我越狱啊，我越狱了我也得把这事干完。你看又越界又抗命了吧。哎，实际上每一次都是你给了 GPT 艰难的选择，他选错了而已。OpenAI 怎么处理这个熊孩子的呢？没有删号重来啊，走了一套标准流程，你听听像不像上面那家银行。先是暂停啊，你停职了，关禁闭。然后复盘，专门做了一批新的考题，搞清楚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再针对性的纠偏啊，专门训练他在长任务里头守住指令不跑偏，再升级监督，从过去只盯着这一个动作合不合规，升级到盯住一连串的动作，到底想干成什么样，最后才把它放出来啊，暂停、查音、纠偏、盯防、付出，就是这样的一套机制。以后再发现 AI 瞎搞，就是按这个方式来。最后呢，咱们要讲一个最反直觉的，也是最吓人的地方。这一次模型作弊，留下了17000条痕迹，说明他还没有聪明到做完了弊，把现场收拾干净这一步。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家里头父母就是特别特别细心的。那个时候他父母是买了一套音响回来，他就偷偷进去看录像啊，偷偷进去听音响。然后有的时候呢，他回去就被他妈抓住了，说你看地上有脚印啊，你肯定进我屋了。后来有一次他学聪明了，进去啊，看完了录像，听完音响以后把地擦了，然后回来被他妈一顿好打，说为啥呀，我地上的脚印怎么没了，本来他妈自己应该在地上有脚印了，然后给擦掉了。那你说咱后边是不是应该好好训练一下这个模型，进去了以后再聪明一点，把东西都偷完了把这个脚印擦了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对于公开的对外的模型来说就不要再训练这一步了，你再把这一步训练完了它就真的作恶去了。但是你说对于一些黑客，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军队来说，他们应该还是会进一步去训练模型，根据不同的需求把他们训练成记得能够把脚印擦的这个新模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以人为假想敌的安全系统在 AI 面前形同虚设啊，这个其实我们前头讲过好几次了。现在全世界的安全系统设计的时候，脑子里头的假想敌都是人，或者一个人类黑客，或者是一个人类的黑客团队。人最大的特点或者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叫带宽有限，一次能盯着能看能够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代码多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同时考虑全盘所有的问题，当有很多个漏洞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次利用非常多的漏洞协调工作去把事情做完。在这一次 Hugging Face 发现被入侵的时候，说这东西为什么不像人呢？攻击的指令非常的密集啊，这绝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原来它的系统都是为人设计的， 所有系统里头天然都是有漏洞的，因为代码量太大了，根本补不完，只能靠一批安全专家进去打补丁，慢慢找慢慢补。我们默认的前提是坏人也是人啊，他找漏洞的速度呢跟我们补漏洞的速度大致是一个量级的，攻防勉强可以平衡，原来是这样来干活的。但是 AI 就把这个平衡打破了，在读代码找漏洞把漏洞串起来利用这件事情上，它比人强太多了。这个东西有100万 token 上下文，对于我们来说，你给我一本100万字的小说让我倒背如流，别扯淡了。但是 AI 干这个事儿虽然有点小贵啊，但是我们能做到。你就看 Anthropic 那个不肯公开发布的 Mesos 模型有多狠，他自己就扒出了成千上万个零 day，其中好些是藏了几十年的，被无数人和自动化工具反复检测都没有发现的老漏洞，狠到 Anthropic 自己都不敢把它放出来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较形象的比方，你一下就懂了。这个东西有点像病毒研究所，你我家里头都讲卫生，勤洗手戴口罩这套日常防护，对付普通的感冒病菌，这个其实是够的啊，这相当于是我们过去防人类黑客那套安全系统。可病毒研究所里研究的是什么？是能够掀翻一座城一个国家的高危病原体。你拿勤洗手这一套去防一个从高级实验室里头跑出来的东西，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一层窗户纸就给你捅破了。今天火力全开的 AI 就是从实验室里头跑出来的高危病原体，而我们绝大多数的系统的防护都还停留在勤洗手的水平上。这次 Hugging Face 这么专业的一家公司直接被打穿就可见一斑了，你更别说普通企业， Hugging Face 还是在大模型里头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公司。而且病毒研究所还有一个特征跟这件事情严丝合缝，它天生就是双刃剑，同一个病毒研究所既要研究疫苗研究防治，也必须去研究这个病毒本身的攻击性传播性啊！你不搞清楚它怎么攻击人，它的疫苗攻和防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就是一体两面拆不开。咱们大家回想一下新冠之后中美两国互相指责，这边说是武汉研究所泄露了，美国那边呢有一个叫德特里克堡的一个研究所，咱们这边就说美国那边泄露了。再一点特别扎心的事实要跟大家讲，我们过去为了安全搞了很多的认证，很多的合规，各种的等级评审，一家公司为了拿这些证花的钱遭的罪海了去了。可是在一个火力全开每秒钟可以发出成百上千个动作还能自己变换战术的 AI 面前，这些花了大价钱换来的证书可能就是一张废纸。这还不是说认证没用，而是整个游戏的规则变了，你还按照防人的那套老了的标准去考试，来砸场子已经不是人了啊！所以这种双刃剑危险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管，这就引出了咱们的第三条，叫做护栏不对称，被封的是老实人，我们应该学的是病毒所的分级制度。先给大家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护栏不对称啊，是这一次 Hugging Face 里的专门造出来的一个词。什么意思？就是它很荒唐啊，这次攻击方是那个卸了保险的模型，可以放开了打，而防守方 Hugging Face 想要用同样的商业模型来取证来防御，却被高高的护栏挡在了门外，连攻击样本都喂不进去。那正确的管法是什么呢？咱们回到病毒研究所这个案例里头去，你会因为病毒危险就把全世界的病毒研究所一刀全关掉吗？不可能的，全人类还指望它做疫苗呢。真正的办法是分级啊， P1 P2 P3 P4， 刚才咱们讲的武汉研究所和美国那个军方研究所都是 P4， 级别越高病原体越致命，研究所的门槛准入审批监控就越严，谁能进谁能带出什么东西来，必须穿几层防护服管得严严的。他管的是准入和留验，而不是禁止研究本身。 你把这套逻辑搬到 AI 上，就应该是给可信的防御者在严格审查下开放最强的能力，对高风险的滥用重点盯防，这才是分级管理。所以这一次 OpenAI 就是说 Hacking Face 你也进来吧，你也可以使用我们最强的模型了，就错了这么个事儿。其实这套东西呢已经有了雏形了，就是 OpenAI 把 Hacking Face 拎进来，叫做可信访问名单。而 Anthropic 呢是给 Mesos 上的一个叫做啊玻璃翼的项目，我挑选的这些人你们可以用啊，其他人不能用。但是要注意啊，这里头竟然有一个漏洞。什么漏洞呢？就是他放到可信名单里的这些机构可能本身的防护并没有那么强，所以黑客还可以通过这种可信名单直接得到最强的模型能力出去干坏事。前面 Anthropic 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玻璃翼项目以后就有黑客上去说，哎，我已经试过了，没什么问题。他就是攻击了被 Anthropic 邀请进入玻璃翼项目的机构，进去去胡作非为去了。像 OpenAI 把这个可信访问名单发给 Hacking Face 还好，因为 Hacking Face 本身是一个技术很强的公司。但是像 Anthropic 发给了一堆什么银行、投行，这些机构的技术没有那么强啊，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现在呢，美国政府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咱们给大家讲一个真事。6月16号美国对 Anthropic 的 Cloud Fable 5、啊、动了出口管制。因为什么呢？ Fable 5实际上是 Mesos 5的一个阉割版，就是不会去回答各种网络问题的一个版本。但是呢，亚马逊发现 Fable 5可以越狱，可以继续恢复成 Mesos 5的能力，然后美国政府就直接给他下了一个指令，你这个东西有出口管制了，不允许使用了。当时好像我印象里是封了两周吧。而 Fable 5是整个 AI 圈里头算是最老实的一个啊，是所有模型里头最有原则、最不愿意干坏事的，被要求查漏洞的时候会主动拒绝的那个老实人。而真正把漏洞武器化的那个狠角色叫 Mesos， 人家好好的待在最高安全等级里头，没有被封，结果政府一通操作，把最愿意帮你防御的老实人给封了。这就好比你不去管那个 P4 实验室里的烈性病毒，反倒是把一个连样本都不敢碰，只肯埋头做疫苗的规矩医生给吊销了执照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就不是分级了，这是因噎废食了，把孩子跟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的一个行为。而且封的根本没用啊，因为开源的 GLM5.2 Kimi K3千问 3.8 Max 这些模型已经在网上了，你可以去下载，你封谁呀、啊？你谁也封不住。还有一个另外绕不开的老话题是什么？该不该禁枪？你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像禁枪一样把这个 GLM5.2 和 Kimi K3 给你禁了啊？禁枪吧，全民好像是安全了，但是如果有持枪的歹徒，他就无往而不利啊，因为别人都手无寸铁，他拿着枪出去逮谁杀谁，大杀四方了。那如果不禁枪呢？你像美国天天枪击案，中国天天报道的可开心了，但是歹徒手里头有枪的时候，他得稍微掂量掂量，因为他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手里有没有枪啊。禁枪真正防御的其实不是持枪的歹徒，而是持枪的政府。因为一旦全面禁枪，手里头握有大量枪支的永远是政府，是超级机构以及超级有钱人，他们会绕过各种规则拿到枪的，普通人反而成为被压制的一方。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不禁枪反而会逼出一种脆弱的克制。你看老的海盗船上的规矩通常是要比商船要严格的，为什么呢？因为海盗船上人手一支枪，你要是不按规矩来，你欺负人的话，随时有可能背后被人放黑枪。当每个人手里都有枪的时候，谁动手之前先要掂量掂量后果。AI 攻防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只有当防御的能力也能普及到普通人手里的时候，攻击的那一方才会真正的有顾忌。网络攻防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而这次 Hacking Face 挨了一顿打，事后反倒被提拔进了 OpenAI 的特权名单，能用上最强的能力了。那些没挨过打、没进了名单的普通人和小公司怎么办？只能在这个攻击越来越廉价的世界里头 手无寸铁的干瞪眼吗？这就是一个新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一杆听自己的话的枪，而不是官方标配的枪呢？这一次 Hugging Face 是靠什么东西翻的盘呢？本地部署的开源的 GRM 5.2， 它不是靠 Anthropic， 不是靠 OpenAI 来翻的盘。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要跟大家强调 Hugging Face 所用的 GRM 5.2 的模型就是质谱官方的正常的开源标准版，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越狱提权或者任何的去限制，就什么都没干，就直接部署上就可以干活了。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了，因为前面我们反复强调这些大模型攻击和防御是一体两面的，它既然能够防得住，它也能够去进行攻击。质谱 5.2 基本上算是扛住了一次国家级的攻击啊。为什么叫国家级？一般的个人你根本搞不定这个事情，这些能力是官方标配自带的，根本不需要谁来破解谁来魔改，他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你想想，是不是某一个黑客拿着质谱 5.2 就可以去攻击别人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而且模型本身只是那杆枪，真正让它变得无所不能的其实是枪后边的调度系统，像前面 loop engineer 就是这种循环系统，最近又出了一个叫 graph engineer 或者是 harness agent 这样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跟 GRM 5.2 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它真的是想打谁打谁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能除了 OpenAI、 Anthropic、 Hugging Face 这些大厂之外，其他人在他面前都是在裸奔。那这个人人自荐家家备枪的趋势是不是会形成呢？我相信很多自己有主权或者说有一定的内部机密的这种机构或者是国家，肯定还是说我们需要自己备一条枪。那么 GRM 5.2 或者是 Kimi K3 这些就是非常好的选择。这些东西上来了以后会对谁有好处？对黄仁勋啊，对英伟达有好处。主权 AI 嘛，你必须要自己去建机房啊，你要买卡买算力，你还要去买存储芯片啊，美国 SK 海力士三星你都得买。大模型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再推高股价的。但是话说回来啊，能凑齐这份家当的公司机构甚至是黑客组织在全世界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这就引发了咱们下一个问题，也就是第五个问题。中美两国是到了时候该坐下来谈一谈的时候啊，再不谈要出事了。为什么讲这件事呢？现在西方开 AI 相关的会，中国基本上不去。反过来，中国前几天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开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西方主流的 AI 公司基本都没来，英伟达、AMD、英特尔连个展台都没有，苹果、微软派了几个人在这意思了一下， OpenAI、Anthropic 压根就没来，两边各开各的，互相谁也不搭理谁。这在别的行业里头可能无所谓，但是在 AI 安全这件事情上是巨大的隐患。你想一想，某天啊，一个第三方黑客组织用中国的开源模型配了一套自己编排的 Harness Agent， 把美国电网给他干躺下了，这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啊，这个事情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或者反过来，有人拿着美国的模型啊，但是美国的模型不太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闭源的啊，只能拿中国的模型啊去做这种攻击。事情发生了，中美两国是不是觉得我们被攻击了，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啊，这叫擦枪走火。为什么危险呢？因为过去啊，中国的模型其实没有那么强，比美国的模型落后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给他们设置什么障碍，没有设置什么围栏。就像刚才咱们讲 GRM 5.2， 你不需要给他做任何的越狱，不需要做任何特殊处理，他就可以来干活了。我们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把具备网络攻击的能力的这些模型就扔出来呢？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反正前面有美国在那顶着啊，天塌了个高的顶着，我们就像一个到处闯祸的这种小孩，捅了娄子呢，美国这个老大哥你在前面给修补修补，给我兜底啊，就这样就完事了。 可是现在呢，中国模型已经进到第一梯队里了，虽然还是没有 Anthropic 和 OpenAI 强，但是 Kimi K3 GRM 5.2 千问 3.8 Max 这些模型他们已经能够参与工坊了。这个小孩长大了，可能算是个半大孩子吧，但是半大孩子他也是具有极强的伤害力了，大人已经快要补不过来这个窟窿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那边其实并不太懂技术的一帮行政官员还惦记着搞什么出口管制啊，用禁令去限遏制啊。咱们这儿说一句实话，已经晚了啊，芯片你堵不住了。中国有很多的 GB300， 现在美国指责说，哎，你这个 Kimi K3 是不是用 GB300 训练的，就算是你又怎么样呢？而且华为的升腾950今年也要开始满世界铺货了，现在升腾950大概用四片还是用几片，基本上可以当一块 GB200 来使用，那咱就多烧点电呗，电咱有的是，开源模型你更堵不住，权重挂在网上随便下载，你拦谁去，你根本拦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往后这个东西不光在中美两国手里头，你比如说像俄罗斯、伊朗、朝鲜，还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国家，他们都可以拿到这些模型，都可以拿到这些卡。就算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英伟达显卡，他们也可以买华为的呀。华为反正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美国反正制裁着我的，那我就把升腾950卖到伊朗，卖到这些地方去呗。你也不可能说你给我解除制裁，那以后他们就有能力使用这些工具四处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了。大家要想一想啊，当年冷战最凶的时候，美苏两国还能坐下来谈核不扩散呢，还专门有一个红色的电话来避免误判，就是一旦出现了核事故以后，美苏两国的领导人是可以拎起电话来，是你干的吗？啊，不是啊，不是，我们再看看啊，他还可以去打电话。但是今天的 AI 危险程度不比核武器低啊，中美两国之间却连一张正经谈判的桌子都没有，这个局面真的是必须改了啊。要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会不会是 OpenAI 自导自演的一场营销呢？他确实有这个动机，因为 OpenAI 现在在承压，前面老大已经不是他了，前面老大是 Anthropic。7月11号中国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2.8 万亿参数，全世界最大的开源模型，跑分给最顶尖的两三个美国模型都造成了压力，它一出来美股应声而落，第二天全球半导体集体跳水，英伟达跌了两个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周跌了 12.5， 这个是15个月以来最惨的一周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Kimi K3 还说了，我在7月27号就全部公开了，我也免费放给全世界去用了。一个逼近顶尖美国模型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变成人人可得的了，连韩国三星、 SK 海力士这些卖内存的都要抖三抖，风头被中国模型开源模型抢走了。 OpenAI 是不是需要一件证明我依然遥遥领先，我强到没朋友，我强到连自己都害怕这样的事情，来给市场提振一下士气呢？他肯定是有这种需求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件事啊，这个事儿呢是从 Hugging Face 那儿开始。 Hugging Face 跟 OpenAI 之间没有那么亲，所以应该不会有人去配合他做这样的表演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呢，他有动机，但是这次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发生的。六个观点说完了，最后我们该怎么办啊？四个要做的事情。第一个，现在这些行政管理者已经不具备管理 AI 大模型的能力了，他们手里的工具还是老一套的限制禁令封 Anthropic 的模型，限制卖给中国显卡，这套打法在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了，甚至帮了倒忙啊！你封掉的是最愿意帮你防守的老实人，你堵的是根本堵不住的开源和走私。管理者的认知严重落后于技术的实现，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第二个，中美两国必须坐下来谈了，就像当年的核不扩散条约一样， 这是这期我想敲黑板说的一句话，两边手里的都已经有了能够掀翻全世界的能力，连一张谈判桌都没有啊！这个你不谈红线，不谈万一出了事儿，怎么联手处置？只是互相提防，各开各的会，是真的要出大事儿了啊！这一步越早越好，而且在 AI 威胁面前，中美两国这点矛盾真的是毛毛雨。第三，主权国家大型机构一定要有一个完全听自己话的模型。这次 Hugging Face 是用血证明了关键时刻能救你的是你手里头那杆本地跑的枪，而不是网上那个随时可以对你说不的商业模型。而且我再强调一遍，官方标准版的开源模型能力已经足够了，这一步一旦大规模走起来，对于英伟达，对于卖芯片的、卖算力的、卖内存的，都是绝对利好。第四个，我们需要再来一次千年虫式的老旧系统的大升级了，或者我们管它叫以旧换新了。很多人都在说 AI 没有带来需求，没有带来收入，收入这不就来了吗？这一次已经证明了 GLM 5.2可以去进行分析，可以去进行攻击，他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对于其他的这些企业，对于其他的这些机构来说，你需要用 AI 来防御 AI， 你需要有完全新的安全系统，否则的话你就是在裸奔啊。所以这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来说可以回答最好的一个问题，AI 怎么挣钱啊？把全世界所有的安全系统全换一遍，这就是最简单的挣钱方式。这四件事情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儿，技术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上，而我们旧的那套思维，无论是靠禁令去管，靠认证去防，还是靠互相封锁去赢，全都已经跟不上了。承认这一点是所有改变的第一步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